温馨提示，希望获得更多的专业投资参考，请加入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在喜马拉雅搜索刘维明，点击洗米主播会员即可加入。洗米是汉语拼音洗米的全拼。
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4月8日15点04分啊，在亚洲股市啊绝大多数上涨的情况下，今天 A 股加息以后第一个交易日是全面大跌啊。从指数上看呢，跌幅尚算温和，但是从个股行业板块上来看呢，就是下跌的比较惨烈了啊。一个呢，下跌的只数比较多啊，4000多只，再有一个呢，就是绝大多数的个股啊下跌都超过 2%。那么同时呢，今天应该是有51只股票是跌停的。显示整个市场的气氛再度转弱啊，这也验证了我们在之前所说的啊，在当前水平市场上方的抛压是比较重的啊，很有可能会掉头向下，再度陷入到一个下档区间啊去整理啊，并且呢非常有可能在未来迎来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调整啊，焦灼的调整的阶段。当然啊，市场没有获得持续的上升动能，主要还是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啊。那么在上周末，这个央行呢是公布了一季度的报告啊，在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破天荒的啊提法，就是说啊，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呢要去关注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啊。到今天为止呢，我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目前的这个报价是 2.29 左右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这是20多年来这个整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最低点啊。国债收益率呢，一方面与央行的利率政策有关，另外一方面呢，尤其是长期国债收益率啊，它是与市场对未来的通胀以及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是相关性非常大的。那么如果国债收益率趋势性走低，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经济长期经济不看好，对于长期负债没有信心啊，当然呢就是长期负债的需求小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的利率下行。那么利率走得越低啊，意味着人们对于未来的这个预期呢就越弱。目前呢是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啊，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什么样啊。央行这种提法呢，我想啊，它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收益率过低，它希望要去拉抬这个国债收益率，这是不会的啊。至于目前呢，我们央行还是要引导整个的市场融资成本下降啊，并且呢要保证我们今年的什么特别国债啊一些这个专项债的发行比较顺利，这些目标是相违背的。所以说央行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的利率过低，而是说当前的经济呢是处在回升状态，但是长期利率呢长期收益率还是那么低，那么意味着当前的回升可持续性其实是不那么确定的。这也与央行在报告里面提及的当前呢中国经济仍然是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啊，和这个措辞是相吻合的。当然也蕴含着这个要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呢这个不断的去投向实体经济啊，避免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的这种意思啊。但我想主要这种现象它描绘了一个经济的现实状态以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这些天啊，这个耶伦在中国访问啊，当然他所想去解决的问题啊是他们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近一段时间呢，欧美对于中国啊一些出口产品啊这个动作频频，所以在未来不排除在相关领域会出现一些这个贸易的摩擦啊。那么同时我们的商务部部长呢在今天讲话也指出，我们电动车的产能过剩这个指责呢是这个毫无根据的啊。我想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商务部长并没有提及光伏和锂电池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两项确实有些过剩啊，这就是在前两天我所说的中国产能是否真的过剩啊，这个音频里面内容是相吻合的。总之呢，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啊，就是美国也好，甚至是欧洲也好啊，他们对于有利于你出口的那些产品啊，既然他们市场的这个形成比较大的这个竞争优势的这些产品呢，他们会给你找麻烦。那么你需要进口的那些高精尖的产品，他们有的我们没有的，他会不给你啊。这种趋势呢是会继续延续、继续深化、继续升级的。 当前的外部环境呢，也不是特别友好啊。上周五大家都知道，美国公布了它的这个就业报告啊，是相当的强劲，非农就业人数竟然有30万啊，这个预计只有15到20万，而美联储的目标呢是10万以下啊，7万到10万之间，并且呢这个失业率还是下降0.1个百分点啊。如此强劲的这个就业报告呢，一方面也与之前制造业这个景气回升啊有一定联系，但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让人感到比较的意外啊。无论如何这样的一种数据加上之前的一些经济数据还算不错，那么使得呢这个美联储在今年大幅度这个多次这个比较提前的去降息的可能性又再一次被大大的压降啊，当然也就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是这个大幅度的回升，像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这个已经回到了4.4的上方啊。而利率前景偏鹰派，那么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的影响当然是负面的啊。因此呢，在进入二季度以后，外围股市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啊。不过，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跳升并没有影响黄金和白银价格的这个大幅上涨。在今天这个假期以后，国内的黄金、白银期货都是出现了补涨，并且呢，白银期货是触及涨停那么黄金呢，也是距离涨停只有一点点。由于未来呢，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的这个经济体通胀的粘性会持续那么也就使得呢，利率可以长时间的维持在一个相对这个比较高的水平，这就使得在长期时间内，这个实际利率会保持正值也就是我们会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负实际利率时代呢，进入到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正实际利率时代。而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呢，是对黄金的价格影响是负面的，也就是不利于长期的黄金价格走势。这就使得当前的黄金、白银价格的上涨它可能并不像人们所说的是由于避险利率通胀的因素而是由于这个比较极端的投机因素所去驱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高位逆转就是随时有可能发生。那么另外呢，就是央行购金呢，在过去几年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呀、叙利亚呀、俄罗斯等等这些地方买的比较多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全球央行的普遍现象而中国央行增持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为了去丰富完善储备结构，那么增加这个黄金储备的份额所以说它在购买的过程中呢，这个或许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个阶段性价格的一些变化，它主要是为了去在数量上去补充储备所以说央行购金呢也未必就意味着这个金价会持续的上涨但是呢，这个市场去买入黄金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央行在这个购买黄金那么另外呢，这个投机操作可以利用的一些理由还有就是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也是普通投资者去抢入黄金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美国债务呢是确实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从长远来说呢，一定会对它的整个的金融体系造成非常沉重的影响，那么甚至呢会对美元本身的地位造成威胁。但是呢，这种情况并不是在当前就立刻会发生，而这个理由呢也并不被全世界这个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尤其是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些经济体呢所接受因此呢，它或许也只是黄金价格上涨的一个托词和理由而已对于黄金价格长期趋势而言它所波动去依据的理由，大概率在过去的几十年在当前以及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恐怕仍然是利率因素占这个主导和决定性的这种地位因此，当前去购买黄金是相当危险的。总之呢，经济方面没有太多这个非常强烈的振奋的消息出现同时呢，外围的这个金融环境有可能会逐渐的收紧，这也都使得国内市场在未来面临着这个进一步调整的压力所以我们仍然这个重复之前的话，在当前这些水平，其实要考虑的是之前这个反弹这一轮你的获利如何离场的问题，而不是再去进入 更大规模的这个追买啊，大规模的出击的时候。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